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在上周节目，我们分享了小林家有问题女儿的故事。作为一个妈妈，她深刻的反思，既让人看到一个问题孩子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原因过程，也更让人看到人心里的罪并不是人能解决的问题。小林在《我有一个问题女儿》下篇一文中说道，虽然因为罪，我的人生似乎走入了绝境，但上帝却没有袖手旁观，整个过程神其实一直都在。他容许所有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本相，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需要怎么样的环境，走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得着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悖论，对我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我总是在一帆风顺时忽略神，远离神，而在艰难处境中追求神，亲近神，倚靠神，经历神。在看起来最最艰难的环境之中，我的生命被全然翻转。之前的自己如同雅各一样，试图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奋斗，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等等被很多人追捧的美好特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人生趋向美好，而拼尽全力的结果却是人生全面的失控，所有的关系都乱了套。当面临一切都要失去的时候，我终于开始愿意放下自我这个最大的偶像，依靠神走出人生的绝境。而神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体会到，依靠他和依靠自己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小林的这番话也是许多基督徒都曾经体会过的。那么上帝是如何借着问题女儿来翻转小林的生命呢？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分享我有一个问题女儿下篇，文章是来自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作者小林。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小林在文章中分享说，记忆中有一个深刻的事件，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的逼迫，我离家半个月，周末丈夫带着女儿去看我，她一见到我就气呼呼地讲，婆婆去参加家长会，问女儿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老师就讲了女儿种种问题，她又说女儿在家里表现是多么的差劲，她如何打骂羞辱都没用，反而愈演愈烈。末了她将老师的电话号码拿出来给我说，这是老师的联系方式，你去找老师谈。一直安静地依偎在我身边的女儿沉默地听着爸爸的指责，然后仰着脸看我说，妈妈，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傻子。我听了心痛极了，抱着女儿告诉她，你一点都不傻，你是上帝精心的创造，上帝爱你，妈妈也爱你。丈夫在一边嗤之以鼻说，今天晚上你负责陪他写作业， 我看看你会怎么样，你能不能忍住不揍他。于是我陪女儿去写作业，结果震惊地发现丈夫所言非虚。半个小时过去，女儿还卡在第一道题的题目上，她的大脑似乎是生锈了，无法转动思考。任我如何温柔忍耐，循循善诱，她哭哭啼啼，哼哼唧唧，说：“
我不懂，我不会，这到底是啥意思？我恨死老师了，我不想上学了。”
我的耐心被消失殆尽，怒火一点点的上升，终于要忍不住发作了。这时女儿开始痛苦地不停捶打自己的头部。
我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是个笨蛋，我是个猪脑子。
这话是丈夫经常辱骂女儿的语言。本来怒火升起想要责骂女儿的我，突然就生出怜悯之心。我在心中开始默祷：神啊，求你指教我该怎么办。然后神让我看到女儿表象背后的心理匮乏。我将女儿拉入怀中，她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我抱着她，等她发泄完所有情绪，告诉她说：看不懂就别写了，今天好好休息，等明天再说。女儿不敢置信地望着我，确定这是真的，她平静了心情，准备上床去休息。看得出来她一直在思考。几分钟后她问我：
妈妈，那个题是不是什么什么意思？
我听她说完，点点头，称赞了她。她害羞地笑了。第二天早上，她早早地起床，用半个小时做完了作业。因为这件事，我放弃了躲避，回到家里，重新整理已经失控的家庭环境。虽然最后，这个家庭环境还是被彻底毁坏了，但今日回头看，却是无尽的感恩。神在全然被罪捆绑的家庭之中，实施了拔除、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也实施了建立、栽植的工程。我的家庭秩序在经过彻底的颠覆后，终于有了一点神最初设立家庭该有的模样。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小林说：首先是神在我身上的动工，神先通过环境改变了我。之前的我努力想要改变自己的坏脾气，想为自己和婚姻家庭设下合理的界限，却总是失败。现在的我，在两年崎岖艰险的人生旅途中，个性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学会温和、尊重而坚定地拒绝来自他人的不合理要求，维护自己及家庭的合理界限。之前的我靠着遵行律法试图得到神的喜悦，但立志行善却行不出来的现实令我一再对自己失望至绝望。现在的我不再要求自己完美，坦然在神在人面前表露最真实的自我，承认自己全然败坏的罪人本相。只有主的生命战胜老我的生命，我才可能行出良善来，包括在子女养育上，知识、优势、努力等等都无法让人归正，唯有生命才能影响生命。随着我的改变，丈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家庭氛围和以前相比有了极大的不同。现在的我们各自在情绪控制方面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夫妻之间争吵的时候极少，偶尔发生也是本着不可含怒到日落的原则，很快和好。我们终于实现了管教的一致性，在一方管教孩子时，另一方不插手，有不同意见就背着孩子再协商讨论。我从之前的鄙视看不起丈夫，开始学会敬重丈夫，去看他每次看似失控的情绪背后的情感需要。我会告诉两个孩子，我们家爸爸是头，不管做什么都得听爸爸的。我们终于彻底和双方的父母分开，实现了夫妻之间的合一。丈夫也更有担当和责任感。在我异地工作压力极大，而女儿又出现视力和性早熟的问题时，我向她吐槽，她居然愿意放下手头的工作，请假飞过来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她也在我向她吐槽工作压力的时候安慰我，说如果受不了就回来吧，男人养家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家是因为我无能才会让你一个女人这样在外面打拼。我听了眼泪马上就涌出来。和以前那个充满争吵的家庭环境相比，现在我的家庭可以说很美好了，四个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彼此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从家庭成员那里得到支持和肯定，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一贯的打击和否定。这样的美好甚至让我幻想再要一个孩子。说来也好笑，夫妻恩爱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嫌少，而当夫妻关系紧张的时候一个孩子都觉得多。恢复正常的家庭秩序以后，是不是一切马上就变好了呢？小林说，很感恩，有改观。新学校的老师还是很不错的。我和各科的老师详细沟通了女儿的成长过程，请老师多给予一些关注。因为是小班制，老师的精力相对跟得上。他们也会经常和我反馈，说女儿比起开学时好了很多。我观察女儿在学校里的生活，老师发的照片里她有了笑容，开始参与集体活动。虽然她在笑的时候还是咬着嘴唇，但能看得出来是真的在笑。她积极回答问题，也交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本来担心自己的英语会很差，但居然次次都是 A 加。期末时语文老师大大表扬了女儿，说他写作业的速度提高了很多，想象力很棒，作文写得很不错。班主任评价女儿善良纯真，爱帮助别人，如果能自信点就更好了。他也开始喜欢表达了，有时候就像500只小鸭子叽叽呱呱说个不停，会和我交流他的感情和情绪。有一次他对我说，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内心很紧张，就像个拳头紧紧攥着，很重。我抱抱他，告诉他不管怎么样，你都一定记住，妈妈爱你，上帝爱你，毫无条件。家是你温暖的港湾，在家里你可以放松。和以前相比，他有了一些自信，不再一味地受欺负。有时会勇敢地反抗，他也喜欢新学校，希望自己能一直在这个学校里上学。他学会了控制脾气和情绪，在自己做错事看到我生气时，会马上说对不起。当然，任何成长都不会一蹴而就，他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家里懒惰散漫，看动漫没有节制，生活自理能力很差，选择困难症，有段时间学会爆粗口，会冲着爱唠叨脾气不太好的姥姥姥爷大声吼叫，经常说我最讨厌弟弟了，我恨不得他死去，会动手推弟弟打弟弟， 近期他又说，
我不喜欢做女孩子，我是男孩子，我讨厌一切美好可爱的东西，我喜欢酷帅和暴躁。
每个阶段的每一个问题都足以让我们做父母的心脏受到一万点的暴击。太太空间，我是唐曼。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正如一个人生了大病，是因为各种问题累积爆发而成，绝不可能立刻就能治愈。同样，面对一个坍塌毁坏的人际关系，一个业已形成许多坏习惯的孩子，也不可能立刻就能恢复关系，立刻就能将孩子完全改变纠正过来。小林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努力操练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放下心中完美小孩的期待，全然接纳女儿的本相，就如天父无条件地接纳我们罪人的本相一样。女儿会当着众人的面说她讨厌弟弟，之前我会觉得自己很没面子，现在则坦然地接受，不再顾及别人的好奇或者惊异的目光。他愿意真实地表达自己，总比伪装的要好。在家里，我会告诉他，不管你怎么样讨厌弟弟，弟弟都很爱你。我抱着儿子将他靠近姐姐，女儿开始会推他，但弟弟真的很贴心，他会抱姐姐，会冲着姐姐甜甜的笑，在家里也最听姐姐的话，还会逗姐姐玩。女儿的心很快就会融化，和弟弟玩到了一起。对她说的一些狠话，我会温和坚定地告诉她，你可以有自己的情绪，但是不能伤害到别人。你可以试着换一种表达方式，把自己的真实需求说出来。每次姥姥姥爷责骂他以后，我会表示对女儿的同理心，告诉女儿，姥姥现在好多了，年轻的时候那才叫可怕呢。姥姥姥爷是会经常犯错，但我们还是要敬重长辈。当你觉得被冤枉的时候，可以用更好一点的态度去说出你的诉求。我也在努力理清无条件的爱和有原则的爱之间的区别和界限，避免家庭由之前的过度管教变成过度放纵。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其实最需要学习和成长的是父母。父母如何拥有觉察力，观察自己面对环境时所呈现出言行背后的动机，修正自己本来缺失的人格、错误的价值观或者错误的情绪表达方式，以及不良失序的家庭环境等等。而父母改变的根基在于顺服上帝，遵从圣经的教导。回顾我前十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以说所有受过的苦都是因为不顺服而导致的自讨苦吃。人因犯罪而受苦，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生命的改变，我献上。 专心等候你，主啊，哦我主，赐下生命的奇迹，一个更新生命的记载，赐下生命的奇迹，一个会众奉献的记载。
孝琳说，回想过去总是千万懊悔在心头，恨不得时光倒流，或者自己可以穿越回去，挽回一些因自私无知悖逆而犯下的错误，不管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女儿身上。可惜往者不可见，幸好来者犹可追。我也在学习放下做完美父母的奢望，承认自己和丈夫是罪人，我们无法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正如孩子无法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一样。同时也让女儿认识到父母的不完美，父母也会软弱犯错，告诉她只有上帝才是她唯一不变的依靠。毁坏容易，建立难。随着女儿的成长，新的问题又会层出不穷。如果只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养育孩子，注定又是徒劳。因为我看不到明天，也不能掌控任何事情，唯有神才是孩子的主人，他知道女儿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他对女儿的生命拥有绝对的主权。我也多次感慨，幸好我的人生中有上帝，我是多么幸运可以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蒙受如此恩典和福分。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神，我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完全不可想象。且不说婚姻家庭可以在破碎后被重建，女儿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让我陷入焦虑抑郁。幸好我知道神在掌管着未来，所以不管现在怎么样，未来都有盼望。我记得蒋佩蓉妈妈曾在文章中写过一个小故事，她说，做妈妈最怕听到的话就是，你不是个好妈妈，你没有教好你的孩子。一次她因为儿子调皮捣蛋被人这样指责，内心非常苦闷。一位主内姊妹告诉她，这么多年我看到很多不同家庭养育出来的孩子，有的家庭氛围很宽松，看起来没有原则，有的家庭氛围很严格，看起来太过严酷，但最后孩子们都在神的看顾之下成长得很好。父母要放松，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控制，相信上帝掌管一切。这话非常的安慰我的心，我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将女儿未来的人生路完全仰望交托到你大能的手中。我们做父母的会犯错，你不会。我们做父母的看不到明天，你知道。我们所做错的，求你来纠正。我们所缺失的，求你来补足。我们所伤害的，求你来安慰。他身上的疾病，求你来医治。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只会带给身边的人伤害，唯有你所赐给我们的，是对我们人生最好的。我相信你已经为他预备好了独特的人生路，我求你做他生命中的主，直到永远。我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舍心情，在祷告中将两个孩子都奉献给神。我的心情和于洪杰牧师讲道中提到的一样，当我要在祷告中把孩子献给神的时候，内心马上生出不舍和心疼来，因为我知道神要使用他，手就会加在他身上， 他未来的人生会经历很多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才可以熬练出被神使用的品格来。我恨不得替他经历那一切，但是我在仰望神，我知道能被神所用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
小林在问题女儿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罪，自己的问题。他意识到最需要学习和成长的是父母自己。对于这两点，唐曼我非常赞同。任何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身上，都可能带着父母关系不好的烙印，都可能正反射出父母自己根深蒂固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屈身下来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些被罪所破坏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才可能得以修复，被伤害的心灵才可能得到医治，有问题的孩子也才有希望得到重新建立。在小林的故事里，你是否看到自己的影子和希望呢？欢迎写信分享你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